好久不见了啊！又到了这个新的一年，一连过了两个年，是不是？先过了羊年，再过旧年啊！中国人过年呢，就是很多规矩啊。基督徒的规矩呢，喜欢选一些圣经的金句，是不是？哎，我不知道今天大家选的是什么啊？基督徒大概最喜欢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很大的恩典啊，尤其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就是从前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可以知道圣经，圣经能够拿到我们的手上，照说我们一切的答案啊，无论是个人的路、家庭的路、教会的路，都在圣经里面啊。那这个信心、这个把握，我希望你能够有啊。要是这个你没有的话，就很麻烦。但虽然你手里面有这样一本圣经，你是不是真的知道怎么去用它啊？比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句话本身它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指示？是不是？你不能这样子啊，是不是？你一个妻子啊，你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女人，你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不行啊。很多事情不能这么讲的啊，因为它本身不是一句完全的话。那这句话在哪里？弟兄姐妹晓不晓得呢？晓不晓得？君宁笑了，君宁笑了，表示他不知道。他底下又说了什么？他到底底下又说了什么？还有一句话，这个应该还会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做什么直跑？好好好好好好，你这里面有好几个动词了，有动词，有名词，有形容词，哪个最重要？是忘记重要还是努力重要呢？标杆最重要。叫标杆还要干什么？要跑还要做什么？直跑。你标杆在那儿，但是我怎么样啊？转着弯跑，我只要老远看着啊，不迷路就行了，还不行。他讲得很清楚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你必须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有那个标杆，是不是？好，那就很，那就大家就很放心。那标杆是什么呢？标杆是什么？赶快去买一本什么《标杆人生》，是不是？标杆到底是什么？那个标杆所说的是什么？哎，底下还有没有解释啊？就大部分的基督徒呢，我说一半的基督徒会背前面一句，再有 40% 的基督徒会背后面一句。再往下还会背的就少了。那个标杆是什么？他底下说的是什么？晓不晓得？君宁找到没有？那个标杆是什么？要得。这个向着标杆直跑，其实他用两个动词来说明了，叫做要得。哎，是不错啊，你向着标杆跑，跑了半天干什么？要干什么？要得，就像你来留学要干什么？要得学位，是不是？但你觉得得了学位还不够，还要得一个妻子，得了妻子不够，还要房子，还要车子，是不是？很多很多东西，得到最后还不够。这里有一个东西叫我们得，这个标杆其实是要我们得，得什么？那首先你要知道，他如果说要得，你就最好不要说什么，我不要得，我只要跑就好，我不要得。那这个叫做什么？这叫悖逆。因为神要你得，你不得，是不是？这不是麻烦吗？是不是？你的太太要你办一件事情，你敢不办吗？你不办，你回家还有饭吃吗？是不是？连你太太的话你都要听，神说要得，你说我不要得，我比较清高，我只要跑就好了。这个不但叫做糊涂，这个叫做悖逆，是不是？这个不叫基督徒，这个叫做糊涂啊。要得什么？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会不会背？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谁啊？我来得的。这要背清楚啊。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普希腊会不会背？这个中文比较难哦。It's very complicated grammar. 神是不是真正在背后的是谁？神在哪里啊？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哦，也不是在你的工作里面哦，在基督
耶稣。什么叫做基督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个基督是谁啊？是耶稣啊。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啊。神在基督里，哎，我们常常说我要在基督里，我要在基督里，是不是？教会要在基督里，哎，神是不是也在基督里啊？神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干什么？我们常常光记得有一个救恩，但是救恩之后神有没有目的？神有一个目的，神在基督里，然后他用了一个很重的字，叫做什么？召，召，召啊！他用了一个地方，从上面干什么？召我来得的，会不会背了？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那个你要不要得？要得。哎，那个是什么？不知道。是标杆的还是跑？是忘记呢还是努力？哎，这个你得总得弄清楚，他要你得什么？要你得什么？讲得清楚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你说我向标杆直跑，你那个标杆到底是什么？那个标杆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有一个实体，那个实体你要搞清楚，那个才叫做标杆。你说我向着耶稣跑，向耶稣跑干什么？对不对？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圣经的话其实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要是背光背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你麻烦。你每年过年呢就背一背，就到了第二年还是一样，对不对？好了，那个招我来得的是什么呢？哦，你说底下圣经有几个字？奖赏。这个奖赏其实是形容词，他有没有把那个招我来得的内容讲出来？其实没有，他只是形容了一下。那个不单是神召我们来得的，而且那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奖赏什么时候得啊？什么时候得？我们在美国带小孩，是不是？小孩很容易得奖啊！你到了学校去，每个小孩都得奖。哎呦，我大女儿上学的时候，我可开了眼界了。全班最坏的学生也有奖，说最佳进步奖。我后来就知道 most improved 那个就是最烂的学生。可是就算这样颁奖也是什么时候颁奖啊？学期开头的时候还是学期结尾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为什么要跑？因为有一个结局。那个结局是在什么地方？在神那里。在神那里那个结局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判断我们呢？你得到了没有？他到底找我们干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聚会到底干什么？那这个奖赏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再念下去好不好？圣经其实是自己把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但是你不停下来，你光背你光念，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是不是？连毛主席的活学活用都没有用上啊！所以在我们中间凡是什么？凡是什么？完全人。什么是真的答案呢？完全人。神要你做什么？做完全人，对不对？神召你在基督耶稣里，除了拯救你这个罪人之外，你一定要弄清楚啊，他有一个从上头来的召，那个召是什么？完全人。哎，你是不是完全人？我是不是完全人？那你先说人怎么叫做完全人，是不是？我昨天晚上听收音机，哎呦，我发现美国这个收音机啊，尤其这个 AM 电台啊，过了晚上11点真好听。他们有一大堆的人在那打电话进来，他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From Coast to Coast， 不是，现在没听过啊，你去听一听，开眼界的。昨天的一个主持人是他在加州，他在一个干湖里面被这个外太空人啊弄上太空船再下来，外太空人跟他告别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呢，外太空人告诉他说呢，今年之内啊，有一个 flyover， 就是说，所以说太空飞碟啊，要向全世界展现，哎，要从天上飞过去，为了让所有的人知道呢，美国的政府呢都在欺骗我们。哇，打电话来的人真多啊！真信的，还有人跟他说，我听你这样讲，我整个心里面的重担都放下来了。真热闹，真热闹。那个节目很好听，听了让你觉得说，哎呦，这个迷信的不只是中国人啊，这些老美的迷信起来，他真是虔诚啊。 这糊涂到这种地步，是不是？到底我们活在世上干什么？晓不晓得你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主耶稣把你从受洗的池子就提上去？为什么主耶稣给我们种种的困难，还有一天一天在这过日子，是不是？因为到你见他的时候，他要你变成一个完全人。昨天晚上我在听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他说他住在阿拉巴马，我昨天去接女儿，刚好11点多，没事我就把他打开来听，非常非常 entertaining， 很滑稽。他说我住在阿拉巴马，然后我生下来呢，就左手有六个指头，右手也有六个指头，所以他说我就是敌基督。他不是开玩笑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一个人什么样的人他就是完全人。你不管有几个指头，你都不是一个完全人。因为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罪人。我们照着神起初照我们的形象与样式与心意与目的来说，我们都已经偏离了。所以圣经就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然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他领事的弟兄讲得很好，是不是？把我们买赎回来了。买赎回来干什么？要做什么？做完全人嘛，做完全人。那个完全人的指望，那个完全人的照，叫做标杆。这个标杆呢，又等于十字架。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标杆，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所谓的完全的人，对不对？他是神成了肉身，他是无罪的代罪羊，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就是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所以圣经说要我们按着他的脚踪行，对不对？这个叫做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奖赏乃是到了建筑的时候，他不但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他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生命，他把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全部重新做过。你一定还记得你是罪人，加你一定还记得他娶的老婆叫做天妻。可是你还是不是加你？你不是加你。今天我看加你，我是低头看的，到那时候我看加你肯定是抬头看的。因为圣经说在后的要在前嘛，再矮的要再高嘛，对不对？哦，那个完全人的指望啊，你得直跑，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你不要忘记这个指望。所以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呢、啊，要存这样的心。这个心不但是向着标杆直跑，你到底那个标杆是什么？你跑了干什么？你不能不知道啊，是不是？啊。假如陈星海在家里面又和太太闹别扭了，是不是？那太太要是会教训他的话，就说了，这一切是为了你的益处，让你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完全人，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你这么一想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他就说了，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好了，那这个是比较到了一个段落了啊，比较到了一个段落。所以要晓得啊，我们在无论是每一天的开头，每一年的开头，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啊。很多人知道要得到主，可是他如果不知道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主在拯救我们之后更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要得到我们呐、啊！哎，我常常问大家，哪一件事情比较难呢？你得到主难，还是主得到你难呢？主得到你非常非常的难啊，因为他不用强力的，对不对？他看你情愿，你愿意向着标杆直跑，你愿意把自己摆在手术台上让他动手术，他一定动刀子。当你这一生走完的时候，他负责把你变成一个和你今天完全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也好，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他如果有一个致命伤，你知道那个致命伤是什么？就是我拒绝被改变，我不愿意被改变。夫妻两个人吵架，一吵到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没得好吵了。你怎么劝都没有用，你不要劝他了，你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了。你见了主你去说好了，是不是啊？教会也好，家庭也好，个人也好，一样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这就是我的个性，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是我不能再改变的。你没有在向着标杆直跑，那你也在向着标杆直跑。好，那这落到比较实际上来说啊，哎，圣经还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榜样，什么样的见解呢？你首先你得相信啊，一切都写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要知道的一切都能写在圣经里面。我想我们先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比较个人的例子，一个是比较群体的例子啊。比较个人的例子呢啊，我们就找路加福音啊，找路加福音。你看，耶稣他总是要呼召门徒的。那第一个门徒是谁呀？第一个门徒是谁？第一个门徒是谁？照约翰福音来讲呢，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到底是谁？但照路加福音来讲是谁呀？想不想知道路加福音的讲是谁？耶稣从什么时候开始带门徒的？这些问题都是充满陷阱的啊！我跟你说，照路加福音来讲，第一个门徒其实就是玛利亚，对不对？对不对？天使说，至高者要荫庇你，要从圣灵怀孕。玛利亚说什么？情愿这事成就在使女的身上。那是不是门徒了？那是门徒了。从那一刻开始，什么叫做门徒？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你要委屈自己了。你做决定不是因为你想要怎么样，而是因为主怎么样，对不对？她是童女，可是她需要怀孕。她怀孕到快要生的时候，你到快要生的时候都要干什么？你要卧床，对不对？你不能上班，你要在家待着，你丈夫好好伺候你。你可能你妈妈已经从中国飞过来了，麻油鸡都已经斩好了，是不是？你要不要试试看快要生的时候骑只小毛驴儿去旅行，好吧，去颠一颠。这玛利亚非常非常不容易。你要不要试试看在马槽里边生？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试试看生了没多久呢，这个公安来抓人来杀人。要不要试试看有一天晚上突然你丈夫把你叫起来，带着孩子就连夜赶往埃及去，不是开车，不是开车，是骑驴啊，是骑马哦，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我常听人家讲为什么那几个东方的博士要送他们黄金墨药跟乳香。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说这个亮光，这个亮光真亮，从来没有听人家讲过。这为什么要送黄金，你知道吗？逃难呢，对不对？没听人家讲过吧？我很得意，你看，那时候不能带 credit card， 黄金送到手，马上干什么？逃往埃及去，逃往埃及去。我们说啊，他是约瑟，是木匠的儿子。请问约瑟什么时候开始做木匠的？约瑟为什么做木匠？其实我们不晓得。逃到埃及去是做木匠吗？恐怕不是，埃及没几棵树啊，做石匠差不多。最后再从埃及回来，也许到了拿撒勒的地方开始做木匠。为什么做木匠？没别的事，做学。他的父母亲其实是最早的门徒。最早的门徒，是不是？我们过圣诞节，甚至当初的牧羊人从头一个圣诞节就很开心了。谁最难受你知道吗？玛利亚最难受，玛利亚最难受。那个什么天使天君唱歌啊，玛利亚有没有听见啊？有没有看见啊？没有，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个门徒不容易做，那个门徒虽然不容易做呢，可是也有苦尽甘来的时候。后来耶稣在长大，圣经就说他了，对不对？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做什么？增长。哇，这个是实在是太难，就连 Priscilla 都没办法这样讲，对不对？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就增长啊，这喜爱他的心就是没有不喜爱他的时候，他没有不乖的时候。 Priscilla 到底有没有不乖的时候？我看是没有的，但是你问他妈的话肯定是有。耶稣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犯罪，他不是一个罪人。可是到了有一天了， 到耶稣十二岁那一年，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每年到了过节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过年一样，我们过年是回娘家啊，现在没娘家可以回呢，就来教会也好，是不是？他们当初就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结果怎么样啊？守节完了做什么？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几章啊？第二章的最后了。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啊，你要注意到他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啊，就是他们是复数的，是复数的。啊，尤其现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可怜。为什么？生孩子，你家不但只生一个，他家也只生一个，而且没有这种什么一起生孩子的喜乐。对不对？现在你们这边的年纪都比较大，你到 College Station 到傅凯斌他们那边去看，到姚弟兄那边去看，他们大家除了一起聚会、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传福音，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啊？哦，一起生孩子，乖乖，一起生孩子好玩啊。到了教会，他们教会持续有五个到十个娃娃，是不是？你看多好玩啊！小孩子到了教会，还用不用管他了？不用管，也不用抱了，不用抱，不用抱。往那一丢，一定有阿姨叔叔哥哥姐姐带，是不是？普希拉从小就是带娃娃带大的，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怎么会有一件事情叫做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那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一窝，你知道吗？大家一起养，非常非常放心的。姚弟兄和桂春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在尤其在那边，他聚会他是一进去他就不用管了，到走的时候才数数。有一次最小的那个 Abby 就跟人家走了，都少了一个。走的时候才数数，一二三四，是不是？找到了。嗯，我前天听到一个报告。他说这个没有文字的人啊，没有文字的人呢、啊、超过三他就不会数了。他一二三他都会，到四就不行了。那像我们傅凯斌弟兄，他为了表示他是有文化的人，说他决定要生第四个。既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你看走了一天再走一天回去，哪这么糊涂的爸妈？那其实因为那个怎么样啊，教会太开心了，根本不用担心嘛，大家一起走一起来。过了三天就干什么？遇见他。什么叫做遇见？就是不小心找到的，认为他会去的地方他都没有去。哎，不小心在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件事情奇怪了，他十二岁他怎么会留在店里面？因为他爸妈一定找这种好玩的地方啊，卖吃的地方啊，是不是热闹的地方通通没有。最后可能经过店里面，里面围了一堆人在看热闹，他也进去探头一看，哎呦，做什么？原来是耶稣。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不已经不是听了一天了，这已经听了两天了，大概听到第三天了，很热闹的，可能围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非常稀奇。他爸妈稀奇不稀奇啊？他爸妈根本就没有听见他在问什么说什么。人这么多，对不对？我们常常想说，哎呀你这个人真好，就像玛利亚。你觉得玛利亚会不会抢在约瑟面前讲话？会不会？你以为不会是吧？你看看这里说什么，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这个父母亲的稀奇和其他人的稀奇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小孩从小就到大都怎么样，非常非常的乖，他怎么会一下子这么不乖呢？我们怎么会看见 Priscilla 去打电玩呢？对，会吗？他的爸妈这个稀奇和别人的稀奇是不一样啊，而且这一稀奇他妈就忍不住了，不是他爹哦，是他妈，对不对？要是 Priscilla 坐在一个酒吧里边，家里跟天琪一起看见，谁一定先说话？ 肯定天气先说话，这样你还会想一想，那个做妈的绝对不行了。他马上就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干什么伤心来找你，你爸都急得说不出话来了，那妈还能说话。女人比男人的长处就在这里，无论什么情况她都能说话啊，真的吗？这不是讲得完的。你看前面这个，对不对？撒加利亚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施洗约翰的爸爸不信，天使就罚他干什么？不能说话。男人不能说话九个月，行不行啊？行。女人不能说话九个月，行吗？不行。玛利亚，天使一跟他说话，他就往哪跑啊？他就往山里面去跑，找谁啊？找伊丽莎伯，对不对？这两个女人在一起住了六个月，干什么？干什么？说话。你以为他们干什么？他们能说的话可多了，讲了六个月讲不完，玛利亚才回家。为什么要回家了？因为伊丽莎伯要生了嘛。能说话，他妈就讲了，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他这个是不是责备耶稣的话？当然是。耶稣如果说，耶稣能不能说，对不起妈，我错了，能不能？他一句话，这句话说出去就完了，你知道吧？因为到最后说，你们谁能查得出我有罪来？马上就有人讲，哎，你十二岁那年，不是，你不是在你妈面前认过错吗？不得了啊，所谓无罪的羔羊，真的是无罪的羔羊啊。他爸妈那么伤心来找，什么叫做伤心来找？为什么这件事情和我们刚才讲的事情有关系？因为基督徒啊有一个懒毛病，就是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信主很好，主赦免我的罪，我也很平安，对不对？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你年年如此，年年很平安，有一天哎，突然你找不到你的主了。为什么？太放心了，你认为做基督徒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底下耶稣对他妈说什么？为什么找我？首先他让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找不到我？怎么叫为什么找我？背后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你们为什么找不到我？到底是应该你们跟我呢，还是我跟你们？不错啊，我跟你们跟了一年两年，一直跟到十二年，但是有一天你们应当明白，岂不知干什么？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不但来是有目的的，他今天还有没有事情要成就啊？还有事要做，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你得干什么？你得知道，你不能光信耶稣，不知道耶稣要干啥，这个很麻烦的。你信不信耶稣？信。耶稣今天要干什么？我怎么知道？那你就会有一天突然就找不到耶稣了。找不到耶稣还祷告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对我说话呢？主啊，为什么我当初给你的甜美的交通都不在了？诶，主耶稣会告诉你哦，你为什么找我？我们来到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走是你决定呢，还是我决定呢？耶稣没有走，玛利亚走了，走了一天还不知道，再回头再找一天，找到了还怪耶稣，你看这个是不是应该稍微被责备一下？是不是？这个是从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留在一个从前的经历跟轨迹里边。简单的说，就是你忘记了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做完全人的要求，那个照，你忘记了往那个方向去跑，那你就麻烦了，你就变成一个所谓的老基督徒。什么叫做老基督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老基督徒。你先生就叫做老基督徒，啊，你太太就叫做老基督徒，对不对？去年到今年，你先生有没有什么改变？没什么改变，那个叫什么老基督徒？他做了完全人没有？还早嘞，根本就不对他抱希望。那你也变成一个老基督徒，你知道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父的事是什么事儿？那上帝已经没事了，因为上帝造了第七天，他就已经干什么？安息了。上帝已经安息了，就是没事了嘛。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已经安息了，没事儿。 我好几年没去看他了，是不是？因为你去他也没事啊，你替他扫扫墓，是不是？这个就安息了，安息主怀。那上帝也跟他一起安息，不是很好吗？诶，耶稣说，我父还有事啊，不但为了我父的事，以后他跟着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就想起来了，是经上记的话说，为了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对不对？我父到底要做什么事？想不想的？那个向着标杆直跑，哎，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们来得，他是怎么样招我们？想不想的？他经过的手续是什么？他的重点是什么？想不想的？不晓得你怎么跑的，不行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从个人的经历来讲，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有警惕的一段经文啊！你不要做基督徒做习惯了，你认为就是这样。其实不是，玛利亚他们就犯了这个错，还没有一个人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两个人简直就是无可指责。然而走着走着走到这个地方啊，神的话说，有的还要向他多拿，是不是？你跟随主，你信主了这么多年，你守住了你的信仰，但是你一定还要知道，神还有一个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心意，那个心意是要你做完全人。那个心意简单的讲，其实已经讲出来了。耶稣在哪里等他的父母啊？在哪里等啊？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神整个的心意是要住在我们中间。什么叫做教会啊？有神同住。这个神同住是住在我们中。有没有一个人的教会？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两个人的教会？有了，有了。哎，你们这个牌子是一直在这还是新摆了？啊，一年多了，我今天才第一次看见了。这个是还是个繁体字的，不错，看得很亲切。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怎么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哎，神的家，神在不在家？在不在家？在家。你确定神在家哈？你怎么知道神在家啊？你看看，这些通通都是问题，通通都是问题，对不对？好了，这是个人。那我们再看一个团体的例子。我们接下来讲的东西恐怕绝对讲不完了。我们再看一个团体的例子，很出名的地方就是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二章啊。刚才耶稣责备玛利亚，他们不是说他们不信，而是说他们怎么样？不知道，不知道。你们该知道的事情你们没有知道，以至于你们找不到主，主还没走你们就走了，那个是原因，不是我为什么让你们伤心来找。对不对？这里呢更有意思，这里是一个群体了。那这个群体的事情非常非常出名啊。第32章第一节头几个字，头三个字就已经把问题的中心讲出来，叫做什么？百姓见。百姓见，什么叫做百姓见？就是所有神的事情，圣经的事情有两个观点，有一个是从神那头看，有一个是从哪头看呢？从百姓这头看。从神那头看，从圣经的观点看，哎呦，其实写得非常非常清楚，神在山上的荣耀里面召摩西，摩西就在百姓眼前怎么样？上了西奈山。这上了西奈山，呵呵，你要想清楚这个图画啊，你不要看好莱坞电影看了太多了。上了西奈山它就不见了，因为西奈山遍地都是什么？乌云、密云、黑暗，它进去出不来的。山顶上有火焰，有脚声高而又高，雷鸣闪电极其可怕。他老兄怎么样？就进去了。百姓眼前呢看他进去了，进去第一天大家回家都不敢讲话，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哎，忍不住了，去找摩西太太了。怎么样啊，你先生有没有发个短信呢？有没有打手机回来？没有。哦，他上去干什么？你想不想？他太太说，我也不知道。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第十一天，第十二天， 再来找他太太。你别伤心啊，是不是？你要想啊，从百姓这头看跟从圣经这头看不一样啊。我们看圣经看得非常精彩啊，摩西上了山，神就跟他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哎呦，百姓这头怎么样？第一天上去，第二天上去，第三天没动静的，一点动静都没有。等到39天，等到40天了，实在是不行了，是不是？去看他太太都已经不敢去了，去了都说一些安慰的话，大家坐下来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百姓，这个叫做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在百姓看起来，他只知道摩西上去了就干什么没下来，他只知道这件事情，他只知道这件事情，就这个字儿是真可怕，就叫埃及为什么要示威，不满意他们的总统。30年，摩西是40天而已，他们30年够了，他们就大家聚集，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头两个字真吓人，是吗？起来，表示亚伦那时候在干什么，要么可能在睡觉，要么可能坐在那里，要么可能干什么，慌啊。亚伦没答案，亚伦一直没有答案。40天上去，亚伦从来没有被百姓说一句话。其实百姓不太认识神的，这个百姓都是做奴隶出来，他们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圣经啊？没有他们到目前为止对神的认识是什么？耶和华是慈爱的神吗？不是啊，耶和华是杀人的神，对不对？耶和华是非常非常令人害怕的，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脚声是高而又高，凡听见神的声音的人都怕得不得了。对于他们来讲，想当然而40天摩西没下来，大概怎么样？凶多吉少，没话说的。百姓不认识神，亚伦该认识神。亚伦认识神，对百姓没有任何的指示，没有任何的带领，那必然有一个结果，就叫做就大家聚集。等了大家聚集来找亚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亚伦再有本事已经没办法，他们跟亚伦说起来起来，哎呦好凶哦，叫他们对这个埃及总统说走下台，他们最后他不能不下台，是不是？为我们做神，这个像字加上去的，为我们做神。我们今天很容易讲说啊，这是拜偶像，其实不见得的，因为他们在埃及长大的时候，凡是神一定有一个什么，一定有个像，哪有神没有像的，对不对？对百姓来讲，他们是不是离弃耶和华？其实不是啊，就是为我们造个神啊，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对不对？因为我们等，我们不是不等，等了40天了，我们还要不要那个神？要那个神，那个神没下来，本来神都是借着摩西讲话的，现在神不借着摩西讲话，那我们怎么办呢？你替我们做一个，呵呵。他们拜佛的人就讲了，其实我们不是拜偶像，你讲他拜偶像他很生气的，他这个佛让我们想起佛来，我们拜佛不是拜那个像，是不是？哎，他们拜偶像的人可以很虔诚的啊，为我们做个神，因为要在我们面前引路。为什么？为什么引路？因为神答应我们啊，要领我们去流奶于蜜之地。我们现在到了没有？还没有到，对不对？那神是不是还要我们去？要我们去啊。只是那个摩西恐怕险遭不测，那现在怎么办呢？你替我们造个神像，就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底下有三个字怎么样？不知道，不知道。百姓常常是因为不知道而做事，明白吗？就像刚才主耶稣责备玛利亚他们一样，岂不知？我们是因为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你必须要知道，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做决定了，我们需要有一个神像， 哎，继续走那个，哎，就像孙中山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不是？不管谁来带都可以，马克思带、老毛带，通通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嘛。那这时候亚伦有好几个选择。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哦，你在教会里边了，在教会里边，因为那个圣安华人教会，现在弟兄姐妹里面已经有不少老基督徒了，老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办不行的，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把教会往前面带，麻烦了，麻烦了。是不是该传福音要传福音，该做什么要做什么，你要知道，那要知道，你要是不知道就很麻烦了。好了，这时候亚伦就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亚伦到时候已经犯了几个错了，第一个错就是当摩西不在的时候，他没有继续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对不对？当弟兄姐妹不知道神的方向在哪里的时候，哎，年长的基督徒啊，信主好多年的，一定要能够替他们指出方向来。第二，就是当你既然没有指出方向，百姓来问你的时候呢，你给了一个错误的建议。但是对我来讲，这个建议不见得错误了啊。摘下你们妻子，我太太是不带什么东西，我两个女儿耳朵上现在带的东西不少，尤其自从给他们钻了个洞之后呢，哎呀，去店里面就是买的玩意儿，真是要。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你说他们哪来的金环，不是做奴隶吗？哎，跟埃及人要出来的。这越是穷啊，要来的好东西怎么样，赶快往身上挂，对不对？越是没见过越是挂的稀奇嘛。所以我基本上打了算盘，像我带女儿就这样带，小时候随便你，什么那个一毛钱几个的那种什么耳环啊、珍珠啊、项链啊、指甲油，你去搞吧搞吧，玩够了也许你长大就腻了。我平常的这个女孩这东西她玩不腻的，这非常非常失算。哎呀，咋到十几岁还弄，以前买一毛钱的现在买十块钱的。百姓就都摘下来拿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你说这怎么可以铸成牛？你说埃及牛啊，其实是很怎么样？因为你信主，你现在到休斯顿中国城去，到处都是龙啊。没信主的时候就过年嘛，到处都是龙。信主就看了就心里面不舒服，你晓不晓得？所以你是中国人是龙还不好啊？昨天我在月华去买菜。没有钱去弄个龙，他弄个大气球龙，哎呦，觉得哇，我还要从那个龙底下走过去，走就走啊，对不对？你过龙门去抬举你，这耶和华，向来我们也没见过他的面，对不对？他在埃及的时候击杀埃及地的长子，那天晚上以色列能不能探个头出来？不行不行，没见过。要过红海的时候，那忙着逃命，也没抬起头来看看神到底长什么样，所以这时候称他为牛神呢。无论中外的血统来讲，对不对？属牛，哎呦，已经是怎么样？排第二了，不错了。照个像，照个牛像，是抬举他了。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百姓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一件错的事情。亚伦更麻烦。对不对？这个老基督徒再不知道不行。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逐坛，并且宣告说：“哎呦，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啊！明日要向谁守节啊？向牛神守节吗？然后向耶和华守节。”你知道这种事情是在历史上不断发生的。你们要是读一读教会在中国的历史，你应该晓得解放之后。解放之后政府发起了一个运动，对不对？叫做三字爱国，那时候不是叫教会，叫做运动。这个运动这个点子是谁想出来的，晓不晓得？是不是毛主席想出来？其实毛主席虽然聪明，他没这么聪明。是不是周恩来想出来的？也不是周恩来想出来的，是谁想出来的？啊，那个时候第一任的三字爱国运动的主席是谁？还不是丁光训呢、啊？ 吴耀宗。请问吴耀宗是一个基督徒呢，还是一个非基督徒？吴耀宗是基督徒。吴耀宗是一个正统基督徒呢，还是一个非正统基督徒？吴耀宗留过学没有？吴耀宗念过神学院没有？他是三一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赵子成，赵子成是留哪的你知道吗？天纳西 Vanderbilt， 听过这个学校吗？ Vanderbilt 是非常出名的，像 Rice 一样的这种等级的学校，想当年都是高材生，对不对？百姓要做什么，政府要做什么，那是你的事情。可是等到这些认识神的人，他开始带头了，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件事情带给中国非常非常大的困扰，直到今天还没有从这个纠结里面走出来。是谁带的头？不是政府带的头，是老基督徒出的点子。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是错的，是不是？不可能是错的。其实摩西在山上领的神的圣言到底领的是什么，他们根本就还不晓得，就已经在开始宣布了明日向耶和华守节。明日摩西就真的下了山了。下了山了，不是拿两块金板，拿两块石板的。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啊。这是一群人，我们这群人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刚才腓立比书也讲了，你们中间凡事，他不是说你这个完全人，你们中间，我们这整群的人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教会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标杆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个人跟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他那个息息相关到底是什么。其实亚伦当初实在是应该百姓说，在跟百姓说什么，你想不想？就是摩西当初在西奈山头一次放羊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的，不但我要领你们去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打发你带他们出埃及的证据。那件事情是什么？想不想的？证据，证据。我知道证据，你一定想到那个杖啊啊，变得神迹。不是不是，神没把那个叫做证据。你们出来之后要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个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个话摩西100%告诉百姓，圣经特别讲，吩咐他一切的话都告诉百姓。亚伦也听见了，亚伦帮着他讲的，然后百姓就低头敬拜神，说哎，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可是到时候他们去了一半，他们只知道要干什么，进流奶与蜜之地，不晓得出来第一件事情是要什么，在这山上侍奉我，不晓得这件事情。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只知道要进天国，像等飞机啊，要进天堂，是不是？进天堂干什么？哎，进天堂去上帝面前讨个公道，到时候你就跟我太太对簿公堂，今天我们这事情到底谁对谁错，你全搞错了。最重要的事情，今天在这山上要侍奉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在这山上侍奉我的过程？有两方面。第一，永生神要住在我们中间；第二，借着这个同住，百姓要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干什么？成圣。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做完全人。凡是称为我名下的教会，神就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成圣的要求。不得了啊，不得了。这些的事情呢、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因为基督徒尤其在美国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基本上你信主是不需要任何的代价，也没有人逼迫你，政府还给你免税，是不是？自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来，没有一个教会像我们今天这么舒服，也没有一个教会啊，这是讲真话，像今天北美中国人的教会里面程度这么高的，但是可能也没有一个教会像我们这么糊涂的。你知道当时他们美国人坐船来，对不对？美国人坐船来，五月花号那一船上的人，他们教育程度如何？要不要想想看？ 教育程度如何？ William Bradford 他们的教育程度到底如何？你去想一想。后来跟着江，应该他叫什么，江 Winford 还是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有好几年的时间全部移民到新英格兰去，他们的船上的人都想好的，他们包括五月花的人都是选过的啊，主要的人都是一些工人，因为有的人 要做铁匠，有的人要做木匠，有的人要能够种，有的人要能够养，还有一定要有人能够织布的，晓不晓得？五月花上还有好几头什么东西啊？狗啊，美国人爱狗，就是这样。这整个当初教会那已经是非常高水平的教会了，有哪一个教会有这么多博士的啊？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教会。有哪一个教会说每个人有一本圣经的？没有这样的，多给谁就向谁，说什么多要多要。不是要吓唬大家，但你如果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这批人摆在教会的历史里边看一看的话，你应该害怕，而且害怕的不得了。你绝对不会把礼拜天来聚会当成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哎，我觉得今天领事的弟兄领得很好，你知道为什么？他准备过的，他准备过的。你第一次领事你准备，第二次还准备不准备啊？当你领第十次的时候，你还准备不准备啊？你不准备了，对不对？陈先生，你笑什么？你跟太太，你过一天的日子，你好好过；过一年的日子，你还好好过？你不好好过的，不好过。我记得我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戒慎恐惧啊，神把一个小灵魂交在我的手中了，对不对？可你会不会松懈下来？会，干什么都会松懈下来。教会是在神面前做的一件事情，婚姻是在神面前过日子。借着这些事情，第一，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话不能够不一再的向大家强调，就是从做基督徒有三个阶段，它必须同时并进。第一件事情，基督住在我的心里，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基督显在我的身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是不是？第三件事情是最被忽略的，最简单也最难的，神要住在我们怎么样中间。什么叫做神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神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说，我跟罗慕龙，我们两个不管在干什么，耶稣都在我们中间，这个很厉害哦，这个很厉害哦，对不对？你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哎，罗慕龙心里面有个耶稣，段弟兄心里面有个耶稣，那这两个耶稣吵架的，你晓得吧？一个人的时候主的同在很丰富，两个人就麻烦了，主的同在不见了，教会里面闹别扭都是大弟兄在闹别扭，你发现没有？啊？都是老姐妹在闹别扭，发现没有？为什么？住在我们中间的主是最重要的，每次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件事情出了问题，不是这个人不信，教会闹纷争通通都是爱主的弟兄在闹纷争。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神要住在我们中间；第二，神为什么要住在我们中间？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一切有权有能力的，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就是借着教会要把他的大能大力彰显出来。神做工要借着教会做工。我刚信主说不知道这个诀窍，不喜欢教会，觉得教会里面乌烟瘴气，好多问题，办什么事情真麻烦，自己传福音就好了嘛，好吧，传了好几年福音，累都累死了。我们那时候传福音有个办法，那时候学生刚来都很穷啊，不像你们现在这样子，那时候修大的学生啊， Rice 的学生，我们只跟我们同届的我们都认识，只要是同一个系里面的，我们有吃他没吃啊，所以我们就一日游。一日游什么？早上六点钟起来开车先到贵宝地，到四眼通，你去看那个大洞，那时候大洞比较好看，现在大洞是越来越不好看，那个玻璃门把它关起来难受死了，那时候大洞蛮好看的。然后再开到奥斯汀省会进去转一转， 再去 UT 那个钟楼看看，刚才上面有人打枪啊，躲得好像。然后再开回休斯顿一天 ，one day， 他们傻乎乎都来，你来几个就是上几个当，你上了车我们就跟你讲耶稣，对不对？咕咕咕咕咕咕咕讲到晚上，回到家。他们有他们的麻烦。后来我们买了个小旅行车，上面可以多坐几个人。讲好要去了，到了早上呢，起不来，不去了。真气死我！我那时候还说这还有这种事情，你不去，别人要去，我现在找谁去呢？本来可以带五个，就只来了三个，好吧？但是有没有人信主啊？有人信主，有没有人长成的？一个都没有。我们花的心血可多了，一个都没有，连受洗的都数不出来。没有一个长成好样子的。他们跟你讲，哎，我们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可是我们不喜欢去教会。哎呦，糟糕，我怎么不喜欢去教会，他更不喜欢去教会，你看看。那我们听你讲就好，我不喜欢听别人讲，这下麻烦了。麻烦了，是不是？我才慢慢才晓得，哎呦，做工了，从教会开始做。要在教会里面做。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呢，哎，不知道怎么搞的。你看他们一批批也得救了。就长得好好的，就在教会里面了，是不是？哦，慢慢明白了。就讲道理的话，其实他们来的时候是被住在我们中间的基督所吸引。一唱歌，哎，他们就受感动，他们觉得喜欢到你们这里来。哎，你们做的菜啊，你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啊，我喜欢。你喜欢什么？其实不是喜欢我们，喜欢什么？喜欢那个看不见的主，那个在我们中间住的基督有多少的实际，你就能够做多少功。哎，教会是干什么？你现在在北美得的标准答案就是传福音，其实完全错，完全错。圣经的话怎么讲？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和传福音中间是天差地远，对不对？传福音就是讲。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星期五传福音，星期六传福音，哎，见了面了，你也不高兴我，我也不高兴你，那个不是真的。同心合意就必然会带来什么？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啊！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啊！那个是本来今天我要讲，但是还没讲到的，已经没时间了啊，只能跟大家讲两个负面的例子。这一群人负面的例子就是他们在不知道要干什么情况之下。就开始去做决定，结果搞到最后呢，哎呀，我们今天说他们是拜偶像，其实当初他们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他们并没错，他们还是说出了埃及，他们还是说在向耶和华守节，你晓得吧？可是神有没有跟他们同在？他们自己已经跟神的心意走了背道而驰了，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玛利亚他们是什么？他们习惯了。主天天跟他在一起，跟你带小孩一样。我说咪咪呢，在我手上是抱到五岁，抱了小女儿出来，她不得不下来了，所以就惯抱小女儿。可是小女儿重啊，乖乖，抱了三四岁就抱不动了。咪咪小时候有一次，我去看到一个会里的同事，他说：“你今天怎么看起来不对劲？”没有啊，看不对。哦，你女儿没在你身上啊？我说是是是。小孩每天跟我在一起，每天在我习惯了。有一天主耶稣突然不跟他们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光知道伤心，光知道找，他没有明白神的心意。耶稣跟他这样讲，圣经就说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啊，我带领弟兄姐妹也是把圣经的话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因为将来你到了天上，我跟你打保单了，最重要的几件事情，除了你自己个人的救恩之外，先看你怎么跟你的配偶过日子，先看你怎么带你的儿女，还有呢，先看你怎么样，怎么服侍，怎么建立今天这个圣安华人教会。这一切的事情是所谓我父的事，你好好从这里开始下功夫，好好去明白神的心意，慢慢往前面走，主一定与我们同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怎么样，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对不对？在你的婚姻里面，哪些东西需要忘记，哪些东西需要努力？在教会里面，哪些东西需要忘记，哪些需要努力？晓不晓得？不晓得的话，圣经也没有答案。有， 知道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不知道。好了，但愿主指导我们啊，但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经给我们，你让我们能够读得懂，你让我们今天在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在衣食无虑的情况之下，能够安安静静的每周在你的面前聚会。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枉然聚会，不要枉然奔跑，不要不晓得为什么要找你，不要不明白你把我们招聚在山下，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其实你都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了。求你把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这群人的头上。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至少知道那个标杆，知道那个方向。主，我们心里面是愿意去做。就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每一天的生活，每礼拜的聚会里面知道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什么是你的旨意，我们应当怎样以我父的事为念。当摩西延迟不下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什么才是真真正正的侍奉神。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蒙你的恩典一无所缺，就求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中间，如同通行在天上。求你借着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因为你的会幕，因为你的祭坛，因为你的心意，因为你的工作而成圣，在见你之前都能够身体灵魂不但的保守，而且在你的眼中看为完全。因为你有一个心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从上头来召我们来得你要我们所得的。主啊，但愿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偏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那标杆直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